大家好，欢迎来到电玩善哉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里，放松心情，听我分享电玩点点滴滴吧。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苦的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今天这集主题呢，算是我之前就已经打算要做的一个连载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高分少女与我这个连载的专栏。那我相信之前有听到我跟金属跟亚修他们的新年特别节目里面，我有提到这样子一个构想，所以呢，应该听众应该知道说这部专栏的内容大概会讲什么，就是高分少女这部漫画以及改编动画作品。我会以这部作品呢来结合我自己的小时候的个人体验做结合来分享给听众，这样子一个连载专栏。那今天是应该说这集是第一集，我们就正式来开始聊高分少女这里面的故事跟我的连结有什么。但是因为这个是连载第一集嘛，因为我预计是我是以动画版为主，动画版我记得第一集加第二集大概有20几话吧，我有点忘了啦，反正就是我会以每动画的每一集那一集的一些我觉得可以跟我的小时候有连结内容然后来做分享，这样子。今天当然就是以高分少女动画第一集来与我的个人的体验做结合，大概这样。不过呢，既然在讲这主题之前呢，分享一下近况好了，顺便开个场，暖场一下。那我相信听众应该知道吧，应该听众也知道我自己的上集节目是2024年东京秋叶原的二手游西店报告。所以我想也知道，听众也知道我从日本回来了嘛。现在的录音时间呢是清明连假的第二天，4月5号，刚好也是从我日本回来的大概2个礼拜左右吧。顺便简单分享一下这次旅行感觉好了。我只能说暌违5年的日本旅游实在是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大概是因为太久没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又觉得蛮贴近，我不敢说100%，但是已经很蛮贴近那种初次去日本的时候那种心情。毕竟这5年的变化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能跟我以往每年都去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多少有点新奇啦。而且这一次的旅行其实我的主要目的还是以观光为主啦，景点观光，像我是去了箱根跟镰仓这两个地方。然后秋叶原的部分呢，是因为我要做节目的关系，所以我要花个2天，应该说1天半的时间去做考察。所以说秋叶原的旅程对我来说比较像工作，太像去玩。虽然我还是有玩到啦，对吧？虽然说那一天整天都在跑店家，但是能逛到游戏店那种感觉还是开心的。所以说即使工作也算是累得愉快啦。但是如果是前4天来说的话，就真的是在玩了。箱根跟镰仓那边就是好好的享受一下那一种那个地方的魅力。箱根的话就是温泉嘛，然后镰仓就是古都嘛。这次镰仓我算是玩的比之前8年前去的那一次还玩的仔细啦，就是跑了很多寺庙，跑了很多神社，然后也看了镰仓大佛，对吧？上次没去嘛，然后也跑镰仓武山。然后也去跟元赖朝的墓那边拜访，只能很多很多。像箱根的话，我有去看大永谷，我也看到富士山，然后我也去坐了他们的缆车，然后我也去走他们的箱根古道。总之呢，很开心呐、啊，真的是非常开心。那种我记得我在最后一天要从上野京成上野站搭 Skyliner 回到成田机场的时候，那种失落感还蛮重的， 与其说我要回台湾说隔天要上班之类的，我心里想的是其实好想再待久一点啊，好想再待久一点，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意犹未尽的感觉很强烈。可以再多玩一个礼拜吗？或是多玩两个礼拜也好，就是好想把一些我很想再好好走一走的地方想再多走几下，尤其是箱根跟镰仓给我的感觉很重。像镰仓即使我花了将近两天吧，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好好的走一次，我还是觉得意犹未尽。箱根也一样，镰仓古道我其实没有走完全程，我大概走到大概 45% 的左右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还是不用走的，而用搭公车的方式，这些都是遗憾啊。那心里一直想着说，为什么不可以多待一点呢？因为要上班嘛，对吧？那一种感觉很强烈。所以每次回来的，所以说这次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说开心很开心，但说不开心也蛮不开心的，又没有尽兴嘛，大概这种感觉。那不管怎么样，这也代表说我现在的我还没有办法，就是可以想旅行就旅行，对不对？就是我现在的状况是办不到的。至于要如何办到，要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无非就是赚钱嘛，无非就是做变成所谓的数位游牧嘛，要不然就是创业嘛，反正这些东西，当然这样讲这些，现在讲这些东西其实还太远，但是不管怎么说，算是提醒了我，未来如果想要好要旅行，要玩得很尽兴，你的本钱是需你差什么？你需要本钱是什么？这一点我觉得是必须要好好思考以及好好去做的事情。那个动力其实有提升啊，所以说我希望说未来真的是能够有一天可以变成就是我想去哪就去哪，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当然如果是家里的状况没有问题的话，我想要达到这种状况。当然我并不是说想要住日本啊，我没有说想要永居。我只是很想说去个一个月，能够去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去到那种旅行签落地签已经到极限的那种时间，我想待到这样的程度，感受一下待个数个月的感觉是如何，想体验嘛，没体验过，每次都是只是去个五天六天一个礼拜了不起了啦，对啊，但就是想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当然这些都是需要钱啊，对吧？要时间嘛。啊，总之就是这样子，大概就简单分享一下，也不要讲太多啦，毕竟主题不是这个。那好，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了。既然是讲高分少女这部作品跟我的体验嘛，那毕竟这是第一集，还是讲一下高分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好了，简单介绍一下。那高分少女是由日本漫画家鸭切廉介老师所创作漫画，连载于呢月刊 B 刚刚，应该是 B 刚刚的2011年到2018年这段期间，就是连载七年啊，在这个月刊 B 刚刚连载。故事是描述电玩狂热者矢口春雄与大型电玩技术高超的少女大野晶因电玩而相遇相恋过程。所以说其实这部作品其实某种程度算恋爱漫画啦，只是说里面有很浓的一些电玩要素这样。然后呢，这本漫画呢也在2013年这本漫画真厉害在男生篇的部分得到第二名。之后高分少女这部作品完结之后呢，也出了一个类似续篇叫高分少女 Dash， 是由里面的就是在高分少女里面的第二女主角日高小春为主角的作品。当然今天不会谈到 Dash 部分的内容，而且 Dash 现在也没动画化啦，漫画也还没完结，可能还没有到开始聊程度。就算要开始聊，我也是先把这个专栏高分少女的连载本片连载先结束掉，也许才有机会谈到 Dash 吧。这部作品呢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电玩的要素， 因为他叙述主角呢是一个喜欢打电玩的一个男孩子嘛，所以里面出现很多很多电玩作品，所以说呢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过去很有名的游戏画面跟内容在里面，就是做组合这样。只不过呢在有一阵子哦，就是之前这部作品其实当他要改编成动画的时候呢，就收到了 SNK 公司提到的侵权的告诉，好像是说，因为怎么讲，因为 Wiki 上面虽然说有写，但是我有一些点我还是觉得有点疑惑。因为呢上面说 SNK 的告诉是因为作者跟出版社并没有跟 SNK 取得版权认证这样子，所以说 SNK 就提起了告诉，然后呢也因为 SNK 提起了告诉呢就被停载嘛，然后呢动画化也延误了。只不过到了虽然说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被告嘛，然后官司这样子弄一弄弄一弄弄一弄，到了2015年的8月24日的时候， SNK 与史克艾尼克斯做和解，就是这件事情就和解结束掉了。所以说单行本也顺利继续发行，然后动画化的工作也可以继续下去。只不过很妙的是，因为 Wiki 下面里面有提到的是说，作者跟出版社有跟 Capcom 跟 Namco 也就是南梦宫，阿布空跟南梦宫其实已经有做所谓的取得许可。所以说这部漫画作品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卡普空跟南梦宫的作品。只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有去跟卡普空跟南梦宫去取得授权，代表他们也是知道要做这样子的内容主题，一定要去跟游戏的开发商打声招呼嘛。只是为什么你早去跟 SNK 做这件事情？因为 SNK 当初的对他们告诉是因为他们侵权啊，就是没有取得授权而侵权嘛，所以说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太懂。对，因为如果出版社跟作者鸭切老师如果是想要未来会提到 SNK 的游戏，那基本上他们应该会想到去跟 SNK 打招呼嘛，只是却没有，但他们却知道去跟卡普空跟南梦宫谈，也就是他们本来就，也就是说出版社跟老师是知道要去谈这件事情，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呢最后的结果就是 SNK 那边也搞定了啦，那原本的 Capcom 跟南梦宫的部分本来就没有问题，所以说就 OK 没事。所以呢总之呢这部作品最后也成功改变了动画。那我自己呢其实对漫画我没有看漫画，我是直接看动画的。虽然漫画这部漫画作品呢在之前在怀旧游戏圈其实就已经有人提过了，像我们著名的在怀旧游戏圈的那个领域里面的自媒体创作者丁分少年就有介绍过这部作品。因为很其实你也知道丁分少年他这个为什么要取丁分少年，就是因为对应高分少女嘛，对啊，高分少女，所以他就自己取名为丁分少年，就是做个相反的比喻去创自己的那个频道的名字。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这部作品了，在只要是怀旧圈基本上都知道，只是我一直都没有去看漫画。因为一方面是考量到我自己很少看漫画，我自己是偏好动画的，虽然说看动画是很花费时间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喜欢看人物动起来的样子，动起来的样子给我的那种视觉感受其实是很比起漫画我会更喜欢这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小时候一直都在梦想着未来的游戏能够可以跟动画做结合。当然这个梦想其实在 Sega Saturn 跟 PlayStation 就已经实现了，这个在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了。是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还在玩红白机跟超人的时候，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在游戏里面看到动画，到动画演出有声音有动作有动作画面这些东西。所以说我那时候就知道我对动画的喜好是比漫画还要大的，所以说我很多作品其实都很少直接看漫画，都是看动画， 像最近很红的创作那个葬送福利连，我也是直接看动画，我也没看漫画，就直接看动画就好。但动画也做得很优秀啦，我也不会说什么看动画就好不用看原作这些事情，没有啦，就是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去追原作，而且原作的进度也比较后面嘛。只是说就我一个人我自己的习惯跟喜好，我会偏好就看动画，除非这个部作品已经激起我一个很大的兴趣，我想要看后面的进度，但我等不及看动画的时候，我可能就直接去看漫画，大概就这样子。要不然我通常我都是直接等动画版啊，除非或者是有人说动画的改编很烂，看原作很棒，那或许我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去看原作漫画。毕竟漫画在我喜好的比重跟在我花时间去看的比重真的很低很低啦，所以通常如果即使是如果跟我说去看原作漫画会比较好，我可能就算了，我就可能就是把这个时间省下来去看别的动画，要不然就是去玩游戏了，大概这样子。好，那这是我简单介绍了《高分少女》这部作品的一个简单介绍，那我就开始讲一下这部今天的《高分少女》动画第一集里面我取出的一些要素跟我的体验。这集的标题我相信如果看过猎人的话应该都知道我在致敬猎人的标题啦。今天的标题就是这集的《高分少女》第一集连载标题呢，我的标题是电玩少女快打旋风跟街机厅，中间会有个乘叉号，就是致敬猎人啦。所以我会借由第一集里面，所以说这第一集高分少女的动画第一集里面，我会用这三个要素，就是我至少我觉得这三个要素跟我的体验我可以做一个分享。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标题，第一个标题叫高电玩少女。关于电玩少女这件事情，说到电玩少女，如果以高分少女来说的话，就是大野晶。大野晶在这部作品里面呢，是一个所谓的大家闺秀，家里很有钱，资源很多，然后呢还会请个家庭老师为他上课，上才艺课或者是上一些有的没的课，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富家千金的方式在培养。但是大野晶应该说小，我就直接叫小晶好了，小晶他自己其实也觉得他在这个家里面不开心，被迫学了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其实可以感受出来啦。所以说他为什么会跑到街机厅，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因为他不喜欢家里，他觉得在家里压力很大很难过，他想要发泄，他想要开心，对他来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街机厅打快打旋风，对他来说这是最快乐的事情啊。所以说他那时候跟春雄的相遇就是在街机厅那边既有快打旋风结缘。当然这种设定你要说没有问题啦，但没有什么特别问题，毕竟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要说不真实吗也不见得。富家千金，然后对于自己，我不是说不能理解小金的想法，因为我如果是我自己从小接受这种英才教育，那种被那种压力压垮感觉我大概能体会啦。所以我觉得小金做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是潜在的反抗我是能理解的。不过大野晶在这部作品里面有一个很妙的设定，是他不讲话，是他不讲话的。也许你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不是真的。大野晶在高分少女这里面呢，漫画我不晓得，但漫画应该也没有，但是在动画里面呢，大野晶的从来是不讲话的，他都是用他的表情语气来表达他的情绪。他跟春雄的沟通都是春雄讲话他反应，然后呢春雄看他的反应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对话。所以说我会一直都觉得说春雄还蛮厉害的，通灵啊。虽然说女孩子应该说大小金她本来就是一个开心不开心还算是蛮明显写在脸上的样子，所以说我想也因为这样春雄才比较好解读她的想法是什么吧。 总之就是一个很奇特一个设定，这就是大野金的部分。那我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跟女玩家互动过呢？我觉得我以我自己的印象是在国小的时候，也就是在1990到95-96年这段期间，就是国小的时候，我不敢说那个时候没有女玩家，绝对有，绝对有，只是那个时候我没碰到，因为在那个时候男女的兴趣在当年来说，其实男女大家对于男女该玩什么样的东西是有一种社会制约的，就是男生就是玩男生的东西，女生就是玩女生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其实还蛮明显的，你就知道男生就喜欢玩一些就打电动嘛，这样子，女生可能就喜欢玩一些什么洋娃娃之类的，那种刻板印象还蛮强烈的，在那个年代，现在大概不会有这种情形了，但是以前很严重，所以即使那个时候会有女孩子玩游戏，或许也不太会让人家知道吧，我猜想，可能会让人家，可能会别人会觉得说，哎呀，你是女孩子玩什么游戏？也许吧，在那个时候，因为在我小时候的过程，跟我一起玩游戏的几乎都是男同学啦，然后我也没有看到女同学在身边跟我，应该说女同学在班上有在谈打电动这件事情。我在国小的过程是几乎没有，然后补习，我个人有补习嘛，我小时候补习，国小时候，然后在补习班也是有女同学，但是也不太谈这些事情，他们都在谈的可能就是看少女漫画，比如说看美少女战士，要不然就是看动画嘛，美少女战士卡通，或者是一些比较大众的男女通吃，比较哆啦 A 梦嘛，这些樱桃小丸子嘛，是谈动画漫画这些东西，但是就是很不会谈游戏。男生基本上那时候我们男生就是玩七龙珠嘛，就是看七龙珠，或者是看一些圣斗士星矢这种很少年向的，然后打电动我们就是玩街机的游戏，或者是玩那个 FF 勇者斗恶龙，要不然就是玩阿拉维门洛克人这些东西，所以几乎没有互动。那我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有女玩家这件事情呢？已经上国中的事情了，国中大概二年级左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班上有几位女同学是对电玩有兴趣的哦，甚至还会跟我们一起聊。那时候已经是 SSPS 时代了。我觉得 SSPS 时代有一个趋势，应该说有一个卖点，是因为性能的提升，硬体跟储存容量提升，其实 SSPS 有很多跟动画做结合的游戏嘛。我想之前听我讲 SS 的故事应该有提过，我想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演出上面的提升跟画面上面的提升，效果上面的提升，很多女生或是女同学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感兴趣了，因为有动画画面嘛，然后人物的立绘也变成就是很漂亮嘛，多多少少也是吸引一些女生愿意开始慢慢接触电玩的那个契机。而且在国中的时候，也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至少那时候的女同学似乎也不是那么 care 说我有玩游戏这件事情，他们也会很大方的跟男生，跟我们这些男同学一起聊。我在国中的时候也有开始买了一些像疾风快报之类的杂志，有时候会偷偷带到学校去嘛，然后呢我带过去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女同学说，哎，借我看看，我也想要看看有什么东西，然后那些女同学她们都会想要玩一些可能恋爱游戏啊，或者是一些看起来比较可爱的游戏啊，也是有女生会想要玩一些蛮硬派的，就是 RPG 啊，其实都有，只不过我那时候认识的女生可能大多都偏好比较静态游戏向的恋爱养成 RPG AVG 之类的东西比较多，玩格斗的像大野金像小金那样子喜欢玩格斗游戏的女生玩家，在我小时候这段过程其实是没有看到，比较少。 即使我遇到那些喜欢玩游戏的女生也不太喜欢格斗游戏，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是跟春雄，也就是跟故事里面的主角春雄的那个旅程过程不太一样。但至少在国中的时候，女生玩游戏真的已经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了。当然到了后面2000年以后，不过2000年以后我念的是五专，而且是念电机课关系，所以没有女生同学。但至少在网络诞生之后呢，其实很多女玩家去玩线上游戏，玩主机游戏，像在2000年初期的 RO 大热门的时候，很多女玩家。所以在2000年以后，我就觉得玩游戏已经是不分男女的差别，大家都可以玩，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大家都可以互相讨论，都不会觉得说什么很奇怪的状况。遇到现在的更不用讲啦，现在讲求所谓的平等的时代，男女玩游戏有什么差？没有差啦，对吧？所以现在就不可能会像我小时候国小时期所谓的男生就要玩男生的东西，女生就要玩女生的东西，就不叫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我记得我曾经我跟一个女同学的互动印象基本上是我跟班上女同学几乎就只是说资讯的交流，并没有所谓的一起玩游戏的经验，没有，在国中的时候是没有，即使是有女玩家，唯一比较深刻的互动大概就是我有个女同学，她很喜欢一款游戏，就是那时候还没出，但她很期待，叫做飞扬的青春，青春之辉。这部作品如果我想听过的人应该听，如果是年纪有一定的程度应该是听过，就是由金色宝贝的人设甲斐智久的另外一款游戏在 Sega Saturn 要发行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其实比金色宝贝还要早啦，它只是从电脑版移植到 Sega Saturn 版，然后变全年龄这样子。他很喜欢，因为他很喜欢里面的人设嘛，他觉得里面的男生跟女生都画得很漂亮，所以说他每一次看到有新消息，像是我会带杂志来嘛，我有时候会买《金块报》或是会买一些电击 Sega Saturn 的杂志，会带到学校来，当然不会给老师知道啦，偷偷来啦，就是偷偷在下课分享给同学看。然后他每次看到了这款游戏的一些消息的时候，都觉得啊，好期待啊，快出啊！他就是看到那个女同学，就心里觉得好想玩啊，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期的电视游戏杂志里面好像是有收录电视游戏杂志还是电击 Sega Saturn 里面有一次有收录了，就是报道里面有那个甲斐智久在同窗会里面的铅笔草稿。我记得那时候那位女同学看到那个草稿的时候，就是一种，虽然她画是女孩子啦，但是她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啊，有种看入迷的那种感觉。对，我那时候觉得哦，他真的很喜欢很期待这部作品。不得不说啦，女孩子在陶醉某一件事情这样子其实也蛮可爱的啦，只是我那时候并没有太多那样的意识，但是我会觉得诶，觉得蛮可爱的，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跟当时的女性玩家就是会玩女性游戏的女同学顶多就这样子的互动了，就是聊聊嘛，彼此的有一点点游戏心得。像我记得有一些女生有玩樱花大战嘛，就跟她一起聊，就是聊聊彼此玩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心得玩起来感觉。如果要说真正说第一次跟女生一起玩游戏的话，哎，说来也只有悲哀，就我妹啦。对啊，就跟我妹嘛，没办法嘛，自己家人嘛，要一起玩其实也是很快。因为我妹在她国小到国中这段期间其实是有玩游戏的，像我妹就很喜欢玩炼金术士系列，她很喜欢玩玛丽跟艾莉，然后她也有玩，她以前曾经，我妹以前曾经很沉迷一个作品叫做圣魔战记。如果这个游戏虽然说不怎么样，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名气啦，我想一些老玩家的听众应该知道， 我妹那时候很喜欢。与其说游戏好玩，她是喜欢游戏的故事设定跟一些人物，这样。所以她那时候玩得很疯。我跟她也有一起玩，我有点忘了、欸。我们两个曾经为了一款游戏抢主机玩，我忘记什么游戏了，反正是一个不是很热门的游戏，但是我们两个都在抢着玩进，在那边赶进度，曾经有过。那总之，第一次跟异性玩游戏，竟然是自己的妹妹，哎。回想起来也觉得，就是说，哎，怎么不是跟其他女孩子玩呢？而且是可爱女孩子，哎，觉得，哎，算了，也没关系啦。反正小时候我反正在小时候的我脑中就一直线嘛，对吧？所以说也就这样子吧。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我与女性玩家的互动经验。我没有像春雄那么幸运啦、遇到了像小金这样子的女孩子，而且还比她厉害，技术比她好，还互相切磋一起玩。我是没那么幸运啦，对吧？这一点某种程度来说还蛮羡慕她的，就是蛮羡慕春雄的。好，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电玩少女。我从小金、海金来聊我对我与女玩家互动的经验。第二部分什么呢？大旋风二。大旋风二这款游戏，我觉得大概也不用多，其实也不用多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游戏，在电玩史上绝对有留下它一笔。大旋风这部作品基本上是春雄跟小金他们两个结缘的过程，因为他们两个在动画第一集里面呢，他们两个虽然说同班同学，但是真正开始有互动，就是在街机厅里面开始玩快打旋风。小金呢是用桑吉尔夫，真的是蛮佩服的，因为桑吉尔夫在快打旋风里面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用的角色，二代，我先不要讲后面的代数，就二代。然后呢，春雄就是用当年快打二最强势的角色凯尔，大陆叫古烈啦，但是我习惯叫凯尔。或者叫扫把头，反正都可以，反正你们也知道他是谁、这种组合严格说起来对桑吉尔夫非常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桑吉尔夫是衰技，在快打旋风二里面衰技的角色只要遇到会使用飞行道具，比如说像波动拳或者像凯尔的那个艾利古，这种型的角色，其实对于衰技要近战的话难度很高。但是大野金可以说用桑吉尔夫用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然后呢把春雄打得毫无招架之力。这种情形在现实里面不是说没有，但是很少看到，因为凯尔真的是可以死克桑吉尔夫，可以说是被克到的，属性完全相克。但是大野金用他的技术把春雄的凯尔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动画第一集里面呢，春雄又被激怒了，就输了嘛，而且还输个女，虽然说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是当时来说输一个女孩子，对啊，以他自己在街机厅里面也是小有名气，也是有一点技术的人，怎么咽下这口气呢？然后他最后就是用了拉萨波，用了那个打龟拉萨波，什么无影摔啊什么的。动画里面有把那个拉萨波演出来，但是他是叫等待骨裂啦，但是我觉得这个讲法不是很喜欢。总之呢，就是打龟啦，放飞行道具，人家跳过来就用脚刀，然后就是用那种打龟牵制的方式去把桑吉尔夫给克死，用这样子的方式赢了。然后赢了之后呢，就被小金横一拳打一顿，然后就结束了这一小段的那个故事。所以说快打旋风呢，就是他们孽缘的开始。那快打旋风在我这边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快打旋风啦。快打旋风呢是日文叫 Street Fighter， 中国大陆那边叫街霸二。在1991年2月6日推出大型电玩，可以用8名角色这样子，然后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特性，像龙跟肯算是同职的。但是如果是说像其他的角色，可能就是有他属于自己的优缺点，反正就是很多不同的特色。然后呢，他可以说是把整个格斗游戏的第一次把整个格斗游戏的一个架构弄得很完整的一代， 虽然说到后面推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格斗游戏，但是跨旋风2它可以说是奠定一个格斗游戏的基本完整型的形态。很多游戏可能之后要在推向新作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是要参考快打旋风二代的部分。那你说像 3D 格斗是另外一个体系，那个就不提，但至少 2D 格斗很的发展跟变化，跨旋风2绝对是一个绝对非常重要的关键。跨旋风大概就是这样子，很简单。而且跨旋风2出的版本有够多的。跨旋风2代跟3代中间隔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哦。但是问题是在3代推出之前呢，就出了一大堆的有的没的版本，什么快打旋风 Turbo, Super Street Fighter, 超级快打旋风2, 什么超级 快打旋风2, 什么 X, DX 什么的，反正。跨旋风2出了版本之多，这还只是日本原版，日本原版都出了那么多版本，更何况是台湾那些什么降龙快打跟葵花宝典，那个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啦。但至少这款游戏的热门程度以及高知名度的程度跟影响力已经强到说它可以出一大堆版本，就是不出三。但三代最后一次出了啦，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三代应该是96、97，反正不96到98年，这哪一年出的，反正跟快打旋风2隔了将近超过5年以上，然后这5年里面快打旋风就出一大堆有的没的版本，就这样子一直用到啊，终于还是出三代了。对啊，不过三代的部分呢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啦，因为三代跟二代的变化真的是大，然后造就的一些影响也是太一样，这个先不提。总之呢，快打旋风2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然后春雄跟小金的相遇以及说结缘也是这款游戏。那我小时候跨旋风2的流行程度怎么样呢？当然日本很流行，台湾呢也很流行啦。我第一次接触到跨打旋风哦，应该说我知道跨打旋风，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很仔细的确定是什么时候。我唯一脑中有一个印象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快打旋风是从一个叫书卡画册的东西上面认识的。什么叫书卡画册啊？书卡画册是在我小时候，也就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个小孩子会去收集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本子，它就是有一个本子，里面打开里面会有很多张图，就是很多张什么编号12345678910的一些空白格子，然后这些空白格子呢其实有对应的书卡，对应的那种书卡上面是可以贴上去的，然后书卡呢你必须要去当妈店，也就是去杂货店里面去买一包，大概5块钱还是一包10块钱，然后这一包5块钱10块钱里面有很多张图片卡，这些图片卡呢他们都有对应的编号，对应的编号呢你就要把那个这张卡片贴在那个本子上面对应的编号的格子，然后你会往往看到一个，比如说第一面里面有9张书卡，这张书卡呢其实可以拼成一张图，就是一个那样子的东西。我小时候很迷，我小时候对收集这个东西还蛮喜欢的，像我有买过魔动王 Granzodo, 就是小时候叫大无敌啦，正确名叫魔动王 Granzodo, 还有七龙珠，还有我想想看哦，快打旋风好像也有，但是我印象最深是魔动王跟七龙珠，我曾经收集过这两个。总之就是在那个年代小孩子很喜欢一个收集的东西，然后如果书卡有收集到一定程度的量的话，就可以去跟那个杂货店换奖品。只是说我的印象中是应该是我没有认识的人曾经把一整本里面的书卡全部收集完成，我没有认识到，也许有，但是我没有认识，而我自己也从来没收集完成过。我曾经最多收集大概就收集到 60%到70% 的本子，就是一个本子里面 60%70% 书卡收集到，大概就这样了。因为你越收集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你买的那些卡包，那个图片卡包很多都重复，甚至你买了很多图片卡包里面真正可以贴上去的，就是补上你的空缺的，搞不好就只有2、3张、3、5张。所以你会觉得越收集到后面，你会觉得越浪费钱，越不划算。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没有玩了，毕竟小时候取得零用钱也没那么容易嘛，对啊，所以说玩到后面，其实收集到后面后来就没有收集完了，因为越会到后面才是越烧钱的东西，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收集的乐趣的东西。总之我跨旋风，我就是从一个书卡画册上面看到，我记得那时候是春丽跟龙吧，两个在对战的样子好像吧，总之我是在书卡画册看到，我就想说诶，什么东西啊，好像很炫酷诶，而且又看到一个春，又那时候印象最深是春丽，春丽那个造型我印象深刻，想说诶，这个女孩子长得那么那个，这个姐姐好可爱哦，漂亮哦，然后穿成这样的服装，诶，还跟人家打架，这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诶，原来它是一款游戏的人物，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啊，原来这个东西叫快打旋风哦，好像原来这个东西就是游戏里面的人物这样子。然后呢没过多久，我不知道1991年是怎样，应该是91年92年，我不知道日本刚推出的时候台湾有没有马上引进啊，这个我没有办法考证，又太久了，但至少我相信在日本引进大概一段时间之后，台湾跟着引进就爆红了。所以快打旋风在我在台湾其实是也很红，非常红，红到夸张。在90年代，在我国小时期，大型电玩还没有被严重禁止的时候呢，我家附近的所有的大型电玩街机厅大概有五六间不夸张，甚至有些是伽马店里面也会摆一两间给玩家玩。然后这些街机厅呢，大概会有 50%-60% 的比重都是放快打旋风二，然后剩下的 30%-40% 会放一些别的，比如说吞食天地，或者是会放射击游戏，放雷电这些东西之类的，但是基本上都会放快打旋风。每个应该说那个时候只要混街机厅的人都会去玩快打旋风。我印象很深刻，里面其中一个街机厅，我家附近有个街机厅，是你全破了你可以去冷冻柜， 你可以去冰箱里面拿一瓶可乐喝，免费招待，你只要全破你就可以去店家送你一杯可乐。那个可乐是瓶，那是那个什么瓶装的，玻璃瓶装的，不是宝特瓶，是玻璃瓶装的，还要开关器的那一种。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办法可以去全破这款游戏，拿杯可乐，大家都觉得哦厉害呢，全破嘞，对啊，那种欢呼就是这么的热门。然后呢对战的时候也很热烈，然后常常就是看到两个人，然后一直玩，就是不断投币玩对战，打一个下午都有，可以说是在街机厅里面的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作品。我有一次很印象很深刻，当然我小时候偷跑街机厅，然后被我妈拉抓耳朵回家这件事情，我是有发生过的，而且还不止一次。小时候嘛，毕竟接大型电玩的声光效果真的很棒。对于一个在玩红白机跟超人来说的话，看到大型电玩的声光效果，你怎么可能不被吸引呢？对啊，画面漂亮欸，所以我每次都被眼巴巴的看在那个街机厅外面，在一边玩这些东西。总之，跨旋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自己玩跨旋风的技术如何呢？说实话不怎么样啦，不怎么样。有同学曾经帮我特训过，当然不是我那个领路人啊，是别人，别的小学同学，然后帮我训练过，算是练的还可以啦。当然我的技术，应该说我发挥我技术比较好的平台还是家用游戏机啦。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习惯十字键玩跨旋风，十字键的表现我会比较好，我玩摇杆的表现一直都不怎么好，即使是玩到后面的格斗天王也是用摇杆玩起来，就是没有家用机的十字键来的顺啊。 就我在玩快打旋风的时候，那一种表现就没有像家用机那么好。当然那个是学过的，我在还没学的时候呢，就是乱打就乱打，就拿投了五块之后就随便乱按随便乱按这样子，又不懂嘛，也不知道怎么靠招式，也不知道怎么用射龙拳这样子。说句好笑的啦，我玩快打旋风的时期我不会用射龙拳，我会用射龙拳的按法已经是在格斗天王时期的事情了。我那时候对空怎么办？我记得龙的话，我记得是重手吧，下重手吧，下重手可以往上打，要不然就是算准距离，人家跳过来算准距离，用下重踢把人家踢掉，这样子的方式。那个时候就其实那时候打起来也，我不能说不行，但是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顺畅吧。但我还是有全破啦，玩家家用机版全破。等到我买超人之后呢，就是买超人磁铁机就有抠那个十二人快打旋风嘛，我就跟一些同学这样子慢慢玩，实力就慢慢变好。我格斗系基础也其实也是从这边练来的啦，然后至少到后面在格斗天王上面也有这种运用上。只是去接机打的表现一直都不好。至于你说快打旋风，我最会用的角色，蛮老套就龙肯吧，对啊，龙肯啊。我其实不太喜欢用凯尔啦，虽然说凯尔他很强势，脚刀跟那个半月刀，这个 Adigoop 跟脚刀嘛，还有腿长脚长又可以用一些小技巧，很多。但我对于集气招，就是招式要用集气的方式去按的角色，我一直以来都用得很不好，用得很不习惯。我都是习惯直接靠招式出来，想集气的。所以说凯尔在我玩的过程一直都不是用的不是很好。我反而与其要我用凯尔，我会反而愿意用布兰卡或者是那个塔尔西，或许我还用的比较顺。我曾经有一次用过一阵子的贝卡啦，当然是12人版本才能用的贝卡，就大魔王贝卡。但就因为贝卡招式是集气的，就用的就还是不行，用的不习惯。当然会用会很厉害，但是就是不习惯。所以说我即使到现在玩快打，还是偏好龙肯那种体系的。像我未来出的那几代就是好鬼嘛，对吧？好鬼嘛之类的，我也会用好鬼。或者是像以未来的像玩 SNK 系列的，就是泰瑞嘛，就是暗招方式比较像龙肯的那一种体系的，我会玩的比较习惯。但总而言之，快打旋风在台湾非常红，非常红，红到可以说每个街机厅都会有。甚至小时候我常去给一间理发厅的阿姨去理发，那一间理发厅还会摆一台快打旋风在那个理发厅里面，给那个客人在等那个其他客人剪头发的时候可以顺便玩一下。然后干妈店也会摆。直到可能几年后 SNK 的格斗天王开始流行的时候才改成格斗天王这样子。就是快打旋风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快打旋风2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分享给听众。第三部分街机厅。街机厅。虽然我刚刚有稍微讲了一点街机厅的东西啦，但没关系，这个部分我就分享我一个小时候的故事这样子。街机厅呢，在动画里面，当然专门的街机厅嘛，就是春雄跟小金他们在快打旋风结缘是在一个正式的街机厅，就是一间店里面专门就放街机给大家玩的，都不用讲。然后动画里面也有一幕，就是因为下雨嘛。小金跟春雄呢跑到一间伽马店，到伽马店里面的那些街机厅，然后去玩那个街头怪大，街头怪大，然后他们两个就玩的就是有点别扭啦，因 因为小金他的玩法其实不是正统的玩法，他是借由一般来说我们打倒那些罐子啊这些东西，就是有时候就要吃补血会加分嘛。但是小金在玩街头快打的时候呢，是刻意要赚高分，利用一些小技巧跟一些那个不为人知的设计去打出个宝石，然后去赚高分。然后春雄就不懂嘛，春雄当初就是很单纯说啊，我就是打补血，然后吃补血啊，然后就被金在那边一拳敲，就是用那个手肘敲他这样。然后只要一春雄只要一扯后腿，他小金马上就用手肘在那边打他，用头撞他。你就看那一部觉得妈的嘞，玩个街头快打完成那样干嘛？我想春雄是这样想的啦，哦，干嘛啦？就不好好讲吗？一定要打我吗？那个我只看那一幕，自己很好笑。然后这一幕有个很有趣的点是，他们在玩街头快打之前哦，然后就看，因为街头快打嘛，那间干妈讲的街头快打机台旁边设一个魔界村，然后真的说春雄已经没什么钱了嘛，然后说你可以玩魔界村啊。那个干妈讲老板娘是跟他讲说，哎，不玩就给我出去啦。你想在那边避雨可以啦，你就是花钱玩游戏啦，你想不花钱啊，那你给我滚出去。然后春秋就然后就看到这个祭台里面小金在玩那个六块打，然后旁边是魔界村，然后老板娘在那边说你可以玩魔界村啊，耶耶耶耶耶耶耶，你在那边怂恿他，耶耶耶耶。然后春秋当然知道啊，妈的嘞，玩魔界村搞不好玩不到几万就要被滚出去了，他就玩街头快打，然后就跟小金一起玩，这样，这我就觉得那个老板娘真的是很好笑，还蛮贱的，但就很有趣啦，很有趣。那时候我就是看到笑出来，真的是也很会心一笑啦。嗯，这就是接机厅的部分呢，就是春雄跟小金他们在伽马店已经在大型电玩游乐场这些地方去玩他们的机机游戏。那我家这边的话呢，嘛，刚刚也提过了啦，还是稍微简单整理一下，在我国小时期的机机厅非常多非常多，以我家那边就五六间，而且每一间都有一些客人，都有一些什么固定主顾客。不过我刚刚没有讲的部分，还是像是那个当年机机厅的环境哈，我还是先讲一下。当年街机厅的环境其实不是很好哦，所以我妈跟我说不要去电动游乐场打电动。以现在我的想法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电动游乐场的环境蛮正好蛮恐怖的。怎么讲？第一个，当年没有禁烟文化嘛，现在台湾其实对于禁烟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遍的事情，无论是捷运或者是公车或者是等等火车 等地方，很多地方都禁烟，其实很像台湾现在已经有很多一些公共场合室内公共场所都是禁烟，但当年不是啊，当年没有禁烟的文化，当年到处都是抽烟，街机厅也不意外。当年的街机厅呢，最常看到的就是烟灰缸、烟味，这是标配啊，因为刚刚烟灰缸真的是标配，因为只要去玩的人都会抽烟，然后里面出现的人呢，三教九流，即使不是那种赌博性电玩哦，像我家那几间电动间其实都没有那一种纯赌博性电玩，像小玛丽啊，或者是吃饺子老虎啊那种的，不是。是他们都真的就只是投五块钱一道然后让你玩的那种街机游戏厅，不是那种纯赌博的，都还是有一些三教九流的，像是那一种会抽烟的高中生啊，那会抽烟的大哥哥啊，或是会抽烟的一些叔叔啊，哎呀，看起来就是很像游手好闲的叔叔啊，然后还会那种翘着脚踩在椅子上面在那边打电动的，说实话啦，蛮恐怖的啦。如果我也不会让我的小孩子跑去那个地方啦，对啊，真的是蛮恐怖的啦。 不像现在，现在街机厅哦，现在的街机可能比较像 in-game 啊 ，in-game 比较多。比如说地下街的那些玩那些大型电玩的地方，很多都 in-game 啊，叫娃娃机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我会觉得就没关系啊，就去玩啊。啊，但是那个年代，我真的不敢叫我小孩子跑去那边玩。那个年代，如果说街机、大型电玩游乐场比较安全的场所，反而是百货公司的游戏厅会比较安全一点。哎，相较来说会比较安全，我觉得啦。当然，一方面百货公司的街机厅也是因为爸妈会带我去百货公司，我才会去玩嘛。因为有爸妈跟我，所以说爸妈也比较放心让我在这边玩。但是如果是那种街头巷尾的街机厅就蛮微妙的，蛮微妙的。我分享一个故事哦，这个算是一个很神秘的很神奇的体验，就是我曾经去一间就是我家附近其中一个街机厅，然后我看到两位叔叔，就是有两位叔叔在打快打旋风，然后他们两个就打很久，就一直拼命的玩。然后呢，很明显这两位叔叔里面有一位，就是这两位的差距有一点点明显，虽然不至于像春雄跟小金那样被碾压，但是至少胜负量还蛮明显，就是有一位叔叔常常比较输的尝试比较多。我那个时候就怎么讲，我就看着两位叔叔玩嘛，然后呢，就因为那位叔叔有，就是我刚刚不讲说有位叔叔输的尝试比较多嘛，我就会替他加油嘛，哎，不要输啊，加油啊，对啊，就是帮这位常比较容易输的叔叔在那边加油啦。我们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那位叔叔，这两都不认识，我就很单纯就看他们两个玩，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两个打起来也蛮激烈的，也算是有来有往，只是说总是会有一位常常在最后关头都会输掉，然后每次在那边以，然后每次都是这样子就是有来有往的胜负。虽然说有一位叔叔常输比较多，我也会替他加油这样。然后那位叔叔也大概是感受到我的一点心意吧，觉得哎呀，这位小弟弟啊，谢谢你啊，这样。然后他会就是那一种，大概他跟就这两位叔叔在打的时候呢，那位输比较多那位叔叔的偶尔会给我5块钱，让我去随便玩，哎，就是打，比如说打个10场15场之后呢，那个输比较多叔叔的说，来给你5块钱，你可以去玩这些游戏这样子。对，他不认识我，对，不认识我，我就只是一个不认识的小鬼啊，他就给我5块钱让我去玩，那我就会拿着5块钱去玩大旋风以外的东西，就是我会去拿去玩什么雷电啊，我拿去玩什么上位命令啊，我会拿去玩那什么任天地一啊，这些游戏。然后呢，玩一玩输掉了，然后再跑回来，再跟那位，然后再看那两位叔叔再继续打。那两位叔叔这两个就那一整天就真的在打哦，就是一直不断在对战。我不知道他们玩多久，但至少三四个小时绝对跑不掉。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在那边一直对战。然后我就是拿了5块钱跑去玩，输了之后呢，再回来看那两位叔叔玩。然后那位输比较多叔叔呢，大概还会在就是可能在玩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又再给我钱，等他赢吧，看可能他有连胜的时候呢，他就给我钱，然后我又跑去玩这样子，跑去玩后面的游戏机这样子跑回来玩，然后输了之后呢，再跑回来再看他看那两个叔叔继续玩，这样子反复，大概维持到下午4点多吧，详细时间我真的记不得了，太久了。那个是反正下午吧，总之天快要黑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位叔叔说，我要回家了。对，今天就是看叔叔玩很开心，对，这样子，还跟他说谢谢他的那个让我玩游，让我去就是给我一点点钱让我去玩这些游戏机，我就跟他道别了。然后那位叔叔也是就是也很。就是他也是很开心，就说那没关系，就是谢谢你这样子，然后就是谢谢你今天帮我加油这样。然后我离开了，那两位叔叔还在继续玩，对，那位叔叔还继续玩。然后 之后我就没见到他了。那大概就是那一次唯一的一次，就算一起一会吧。嗯，一个蛮神奇的体验。那两位叔叔在玩的时候也是有抽烟啦，对啊，也是有抽一点烟，但是没有抽很凶，就是都会有抽烟，两位叔叔都有在抽。只是说那一次我感觉到就是那两位叔叔看起来也不算是一个什么斯斯文文的，有点像很蓝领风气的，就是很蓝，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做蓝领的人的那种外形跟气质。两位叔叔都是看起来你要说恐怖也挺恐怖的，但也没有到很可怕啦。但是对我一个小孩子，一个才国小一二，大概两二三年级的一个小学生，就也没有对我怎么样，然后也对我很和善，也对我很和善，也没有说什么对我恶言相向，也没有勒索我什么的，都没有。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用这种很莫名其妙的缘分过了一个下午。然后呢，这次的缘分结束之后呢，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我也没见过那位叔叔了。也许我见过他，但我没认出来，要不然就是他也没认出我。我们两个就只是在当天仅有一次的缘分。所以我每次要说一起一会，对我来说一起一会的体验是什么？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很明显的一起一会。虽然那位叔叔的样子我已经忘了啦，我已经忘记了那两位叔叔的样子我都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就是说我确实是有在某一天的下午历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缘分。想想也是啊，不错的回忆啦，不错的回忆。所以我对街机厅虽然说可怕，你说里面真的是可怕，真的是蛮可怕的，但至少我在街机厅里面并没有遇过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甚至我有一次可能就是到稍微远的地方，我看到一个类似电视游乐器游乐场，想进去看看。然后因为门口那边有一位叔叔，他可能是类似就是说看到我这个小孩子想要进来。我那时候其实在外面看到的是里面都是一些赌博机台、小马力或者是吃饺子老虎这些东西。那位叔叔就跟我说，不好意思，这里小孩子不可以进来哦，你离开。也就是说我那位叔就是守在那个店门口叔叔，他把我赶出去。说实话那位叔叔做的是对的，因为里面是赌博性电玩，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小孩子不要靠近那个地方。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其实那个时候年代，其实我不得不说自己算是蛮幸运，遇到的人真的都不错。我相信应该会有，我相信应该一些人可能看到我这小孩子，他还是不直接让我进去啊。但是我遇到的那位叔叔是把我拦下来。当然我没有闹啦，只是说我那时候我在门口稍微看了一下的时候，我发现这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街机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听到那位叔叔的劝告，我大概也是只觉得还是离开好了，我也没进去。我也是蛮感谢那位叔叔的，虽然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记得他了，但是他让我不要进去这种纯赌博的电玩场所是好的，是正确的，也很感谢他。也许我进去里面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难讲。所以我在大型电玩里面的体验，至少遇到的人真的没有遇到那一种很对我很不好的人啊。但你说在电玩店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什么吵架啊、全武行啊什么的，吵架是有啦，我没看过全武行啦。不过看到全武行我想应该马上就酸了吧，我不会想逗留。至少我看到人家是，我有亲眼看过人家在街机厅里面玩到吵架的，有是有的，有的。只是说看到这个情况就闪远一点啊，对啊，这么简单啊。 不要想太多了，不要去凑什么一卡，赶快走。打架更不用讲了。像《高分少女》里面的街机厅里面，就是有春雄就遇到了一位就是脾气很差的情侣嘛，然后树儿在那边敲嘛，棒棒棒棒棒，对不对？那边大吼大叫，然后还跑来跟你说：“妈的，我杀波啦，耍贱呢，这样输牙啦，哎之类的。”因为我是没有。我跟我遇过的跟我对战过的人没有是没有这种人啦、啊、但是我看过啦看过啦，只能说遇到这种人就衰嘛。至于其他的部分，街机厅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如果是说像伽马点跟那种有的没的，比如说像我家理发厅曾经放过大型电玩嘛，伽马点不用讲嘛，主书店也有嘛，书店也有嘛，那一种我会觉得就相对单纯很多，就比较不会有那一种太多的不良分子。一方面机那种伽马点跟那种住宿店放的那个机台其实不能，也大概就三四台都差不多了啦，甚至有些只能放两台一台的。通常这种状况你大概也不会聚集一些什么奇怪的人潮吧，就说大概只有街机厅才会有比较多繁杂的人会在里面，大概就这种感觉。然后当时快打旋风二流行的时候呢，街机厅的配置就是大概一半是快打旋风，那一半是别的。然后可能到过了几年之后，格斗天王风行的时候，大概就是我觉得还不，但是我觉得格斗天王流行的时候呢，还不至于到一间店的一半都是格斗天王，还没有，顶多 40% 吧，大概就 40% 是格斗天王，然后剩下是别的。因为 SNK 是有做一些什么武士魂啊，所以说他们也是会放一些 SNK 其他品牌的格斗游戏，所以不见得都格斗天王。但是跨海旋风基本上就很明确的是跨海旋风，因为那时候的格斗游戏没什么竞争，没有什么人跟他竞争得起，不会到后面就出现了像 SNK 崛起嘛。像我家附近的电动间曾经还会偶尔也是会引进一些比较新的机台，像是曾经有引进过正能快打跟龙虎拳。哦，龙虎拳我那时候看到很，龙虎拳跟正快打真是很震撼。龙虎拳的话就是那个放大缩小的效果嘛，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放大缩小效果，真是吓到，哇，好炫哦！拉近两人拉开距离就会放远，拉近就会放大，炫啊！对啊，只是说你也知道板崎良的人物就你就知道他在模仿跨拳风嘛，这也蛮明显的。就心里有点觉得有点点像，但是又说不上很像那种感觉。真人快打的更不用讲，真人快打是使用那个终结技的时候把我吓死，这很恐怖。真人快打其实小孩子看到真的是蛮觉得有点太强烈了一点，尤其是终结技的时候，有就是什么肢解啊、砍头啊、身体被切两半啊，啊，那时候看到真的是有一点点怕。所以说真人快打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敢看，因为真的蛮可怕的。不过这些店家真的是就是我家那当年还街机厅还很兴盛的时候呢，就是不少店家都会进一些新机台试试水温这样子。不过跨海旋风一直以来都是蛮基本盘的、啊、只要是跨海旋风进了都会有人玩。当然在大型电玩游乐场大概在95年、96、97，就是我忘记了，反正我国中的时候还很多，国中的时候还很多，但是在上大概是国二国三的时候呢，就开始陆陆续续减少很凶。我家附近电玩店基本上在格斗天王诞生，应该说格斗天王流行之前就越来越少见了，然后接下来就可能就要跑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稍远地方那时候格斗天王还流行的时候 95、96、97、98 那时候还算是还不少见，但是到99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大型电玩游乐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变到只剩下可能只有百货公司那边才有的玩，然后附近几乎都没有。因为那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进入了网咖时代了啦，大家都开网咖也不会开那个游戏厅了，就是这样子历经这样子的一个年代的变化，然后看到现在。现在你要去玩街机厅大概也没什么选择了吧，对吧、啊、现在大概就百货公司就汤姆熊吧，万年大楼那个汤姆熊， 我可能还会有摆一些比较老式的那个电水和器，应该说电视游戏，应该说街机厅啊，那个街机游戏比较老式街机游戏，因为现在的街机游戏大致上都是动大体感的，in game 啊，比如说是那种稍微大型体感的，像是灭火的游戏啊，或者是什么赛车啊这种的，已经不太会有那一种横向卷轴或是格斗游戏在一般街机厅看到，现在比较少的了。这也算是时代的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像我去秋叶原的 Super Potato 的五楼那边，就还有一些老式的大型电玩可以玩，现在真的很难看到了啦。总之呢，街机厅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里面有我的一期一会的故事，这样。好，本期节目大概差不多这样子了，算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分享，然后希望听众能够听完会喜欢，能够让你们回想起一些过去的一些小故事，这些都是很棒的事情。下次高分少女的特辑呢，总之呢，我会基本上是每个动画会挑主题，就是以一集动画的部分为主，但如果可能一集动画找不到太多我可以分享的东西的话，可能会合并啦，但基本上应该不会，我应该都会一集节目，就是一集动画做一集节目，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分享。有什么反正有什么状况也是后来做才知道嘛，那就到时候再说吧。好，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啦，那也非常感谢听众跟我一起去听我分享这些东西，听我分享这些故事，希望听众听了会喜欢。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再见咯，拜拜。